苏瑞允长老，他今天传讲的题目是分辨的重要，我们将下面时间交给他。
Okay. 请借用几分钟时间，做一个广告，在你们的夹页里面有一个以利亚读经营啊，以利亚生平的读经营。这个在6月14号到16号这个周末，在我们西区教会借用西区教会的地点，那圣言的赖若翰牧师会过来带领这个读经营。我们知道大家很多人信主以后很少读旧约哈，其实旧约里面有很多很有趣而且很有教导意义的故事。那赖牧师有五堂的信息来带领我们读这个列王记上跟下。那请大家能够把时间留出来，在这个上面有这个网上报名的资讯，所以大家可以上网报名，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一个营会。赖牧师上一次参加来带领读经营是3年以前，所以来一次是不容易的事情，大家抓住这个机会一起来参加这个读经营。那我今天要讲到的题目呢是生命影响生命哈，刚刚这个波罗上面有点印错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圣经的话。最近哈，这个伊朗的局势很紧张啊，对不对？那个美国要派那个军队去这个波斯湾，我们也知道它最大问题，一个是核武的问题，一个是他们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一直很不好，他们是等于是仇敌哈。但是从地理跟文化上来讲，伊朗就是历史上的波斯哈。你们知道这个海湾石油进出通通是从波斯湾出来的，对不对？你们知不知道在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一个以色列人当了伊朗的总理，他是记载在《以斯帖记》里面。当时整个民族以色列几乎被仇敌毁灭了，但是呢，神借着一位犹大女子叫做以斯帖拯救了他们，并且让他的养父莫迪改当上了宰相，宰相就相当于今天的这个总理了哈。那么说到以斯帖记啊，主角当然是以斯帖了哈。以斯帖不但是非常美丽，圣经说她非常美丽，她对神有信心，并且他充满了智慧跟勇气。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叫做以斯帖 Esther 的姊妹，有没有啊？有没有？不敢举手，说不定你的女儿叫以斯帖哈。在教会里面，很多姊妹愿意学她的名字，取以斯帖的名字。但是我若是问你，在教会里面，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莫迪改的人？没有人一直认识。我在到处讲的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只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他认识一个叫莫迪改的人啊。但是出人意外的，在以斯帖记里面，以斯帖并不是出现最多的名字，他出现了包括他的犹大名字哈达沙出现了56次，但是莫迪改的名字出现了58次。我们说以斯帖是以色列民族的英雄啊，但是莫迪改就是栽培英雄的人，我们所谓的 hero maker 啊，也就是他的生命的导师。神用他的生命来影响以斯帖。hero maker 是不出名的啊，出名的是以斯帖，是 hero 啊，但是他确实非常重要。今天我们要来看，就是莫迪改如何影响了以斯帖的生命。圣经这样介绍莫迪改，他说。苏珊城里面有一个犹大人名叫莫迪改，苏珊城就是波斯当时的2个首都之一啊。公元前586年，犹大国被巴比伦所灭，犹大人分了3次被掳到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那一带的地方。那其中就包括莫迪改的正祖父叫做基士这个人。70年以后，巴比伦就被波斯所灭，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所以呢，莫迪改跟以斯帖 他们都是第四代的移民，出生在这个波斯，他们的名字都是波斯的名字，外邦人的名字，所以他们具有双重的文化，就像我们今天很多 ABC 哈，他们又有美国文化又有华人的文化。但是在这里圣经介绍他的时候特别说犹大人啊，犹大的意思就是赞美。犹大生出来的时候，他的妈妈利亚说，我要赞美耶和华。以斯帖记啊非常特殊，我不知道多少人熟悉这个以斯帖记，就是他里面从来不提神的名字啊，神的名字从没有提到，是被隐藏的。但是他有57次提到犹大人，有人说神的名字就隐藏在犹大人这个名字里面。到了耶稣的时代，这个犹大人就渐渐演变成为犹太人啊。那我们现在还是用这个名字犹太人啊，就是指这个以色列民族。我们看第二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打开你的以斯帖记，因为如果你以前没有机会来研读以斯帖记，我们今天给大家稍微有一点这个 taste 啊，这个以斯帖记是什么样的一卷书，是非常的精彩。你如果喜欢看连续剧的话，这个以斯帖记比连续剧还要精彩呢。第二章第七节，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哈大沙是犹太名字了，后名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个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守她为自己的女儿。以斯帖是一个孤儿，可能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失去父母，那莫迪改是他的堂哥，但他可能年纪大很多，所以收养他作为女儿。保罗曾经讲过，末世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人要专顾自己。但是莫迪改不是这样专顾自己的人哈，他愿意付出来抚养他的堂妹以斯帖。抚养这个字很重要，这个字原文就是阿门哈，我们在圣经里面出现了110次，是一个神学意义非常丰富的字，它可以我们祷告完了说阿门啊，就这个字出来的。那它里面也包括了相信、信靠、坚定、支持，还有他把孩子交给一个可信靠的监护人，也是这个字。监护人的抚养可以包括三个方面，一个就是当然你要给他衣食住行啊，物质的供应，另外你要提供他的教育啊，第三就是信仰的传承。所以这个抚养这个字就说明了莫迪改在以斯帖身上所付出的。我们知道莫迪改抚养以斯帖不单是这样供应他衣食住行，乃是培养他的品格，是他生命的导师。以斯帖的信仰来自莫迪改的传承，所以我们说没有莫迪改的抚养就没有以斯帖啊，这一切都因为莫迪改愿意付出。所以我们要影响别人的生命就必须有付出。但是我们看一个圣经人物哈，除了主耶稣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啊。那莫迪改虽然很有信心也愿意付出，但是呢他也有他软弱的时候，他也有他信心妥协的一面啊。那我们今天就从他的失败的过程里面先来看一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第一个，我们看到我们不要违反神明显的旨意啊，我们会讲到犹太人违反了神明显的旨意，然后莫迪改怎么接受了世俗的价值观，然后讲到他隐藏个人的信仰。首先我们来看不可违反神已经明显的旨意，他所处的大环境啊，当时犹太人散居在波斯的各处啊，波斯有127个省，非常大的一个帝国。但是神早就借着先知耶利米，在他们被掳之前就已经预言了，他们70年要回归，回到他们的故乡犹大地、迦南美地、应许之地。不但如此，神也激动了波斯王啊居鲁士的心，使得他下诏准许犹太人回归。回归他们的故乡，不但如此，他还协助他们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 但是大多数的犹太人却不肯回去。在被掳的70年里面啊，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事业，建造了自己的房屋，过着安定而且富裕的生活。不但如此，他们也有敬拜生活，他们发明了一种东西叫做会堂啊。耶稣不是在福音书里面常常进会堂去祷告吗？那就是那个时候发明的。为什么要发明呢？因为发明了会堂就可以就地敬拜，不需要去这个耶路撒冷，还要这个重新盖一个圣殿，还要献祭，多麻烦呢、啊、就地可以敬拜，在那里受割礼，守主安息日，非常的方便，所以他们就不需要回归了。在这种氛围之下，摩地改跟其他犹太人一样，他们都在神的旨意之外。神的旨意说你要回归，但是他们不愿意回去。我们常常说啊，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对不对啊？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其实不是不知道，是逃避，不愿意遵守。因为神的旨意大部分都已经启示在圣经里面了，那你不去读圣经，或者是你读了圣经你不愿意遵守，那么神为什么把那些还没有启示的真理告诉你呢？所以很多时候一定要先遵守神已经显明的旨意。犹太人就在这种光景之下，那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就是当时的国王，波斯国王，就是亚哈随鲁王，他有个谕旨，第2章第8节啊，王的谕旨传出，就召聚许多女子到苏珊城，交给掌管女子的西该，以斯帖也送入王宫，交付西该。表面上这个犹太人生活很富裕，很安定，但实际上他们要保持他们的信仰，一方面要与主流的社会认同，一定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 tension、啊、他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时候在这种挑战之下，往往是他们在信仰上面妥协了。我们知道神的律法规定不许犹太人和外邦人通婚啊，为什么呢？并不是种族歧视，它乃是避免信仰上的混淆。但是当时啊，犹太人却不在乎，有许多人，包括这个官长啊、祭司啊，他们就跟外邦人通婚。后来在以斯拉的时候就强迫他们分开。那么除了不肯回归以外，犹太人跟外族通婚也是另外一个不顺服神的律法的地方。当亚哈随鲁王要选王后的时候，因为以斯帖容貌美丽，所以就被送入王宫。那么谁把他送进去了啊？是人民警察来抓他吗？还是他自己报名呢？参加选美呢？一般的解经家都认为是被摩底改送进去的，去嫁给一个外邦人的君王，这是明显的违反了神的律法。但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被王如果选中王后，那是莫大的荣耀，对不对？美国不是有个这个电影明星要嫁到这个英国去做这个嫁给王子嘛啊，所以嫁给这个国王，这是很大的荣耀。所以莫迪改很可能为了争取这个王为以斯帖争取这个王后的地位，就忽略了，就藐视了，就不顾神的律法。所以可以说他接受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在那个时候啊。所以我们的应用就是说，做父母的价值观会直接影响你的儿女。那你要问你自己说，我今天的价值观跟世人有没有区别啊？我们做父母是不是关心儿女的学业比关心他儿女跟神的关系更多呢？啊，这是值得反省的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他隐藏了个人的信仰。我们看2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以斯帖未曾将籍贯众族告诉人，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以斯帖照着莫迪改所嘱咐的，还没有将籍贯种族告诉人，因为以斯帖遵莫迪改的命，如抚养他的时候一样。以斯帖照着莫迪改的嘱咐，没有告诉别人他是犹太人、犹大人嘛？嘱咐这个字哈，有命令的意思，所以莫迪改命令他不可以 告诉，为什么他要这样命令呢？我想当时一定有很多人是反对犹太人的，就像今天还有所谓的 antisemitism， 也就是反犹主义，对不对？那么为了增加被选上的机会，所以莫迪该说你不要讲你是犹大人。但是二章二十节说他当上王后以后，莫迪该还是叫他这样，不要告诉别人你是犹大人。那莫迪该这样做对吗？从一方面来讲，他是为了避免以斯帖碰到一些不必要的迫害，可以说一种智慧。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他隐藏犹太人身份，就是反映出来他在信仰上的妥协。对以斯帖来讲是很痛苦的，你想想看，选美哈要经过12个月，根据圣经告诉我们的，他们有很多的准备。当上王后以后呢，一直到后来发生我们下面要讲的哈曼事件呢，差不多有4年多哈，这个以斯帖都不告诉人家他是犹大人哦。在这个漫长的日子里面，他怎么能够按照律法来吃洁净的食物？这个波斯王宫里面猪肉上来了，你要不要吃？你不吃，人家问你为什么不吃啊？这个节日到了，你能不能照着律法来守节日呢？啊，那有人问起你是哪里人，你要讲还是不讲呢？啊，所以以斯帖因此就活在一个信仰妥协的里面。当莫迪改的生命影响了以斯帖的生命，在这里是一个不好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可能也在这上面要好好的反省，我们给我们儿女所带来什么样的生命的影响。下面我们要看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莫迪改的心理状态。他就说以斯帖进宫以后啊，第十一节他说莫迪改天天在女院前边行走，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并后事如何。天天啊，作者特别强调这个天天。天天是多久？我们说选美是12个月，这么久的时间在那里担心这件事情。那为什么担心呢？当然我们说可能怕选不上啊，选不上你就做一个后宫的嫔妃之一啊，几百个嫔妃什么都不是。但是我想作者的意思，11节紧接着12节第十节就想说叫他不要告诉别人种族跟籍贯。接着就说莫迪改非常担心，那意思就是说作者可能要暗示我们读者啊，莫迪改的担心是怕他掩盖不住犹大人的身份，说漏嘴了，或者这个在吃食物的时候被人家发现了。那么莫迪改这么担心哦，表示他不能坦然地把这件事情交给神，对不对？当我们身上有负担，有家里有事，或者有什么遇见灾病啊等等，我们就把这件事情交给神，我们里面就轻松了。但是莫迪改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交给神了，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是明显的违反神的旨意，所以他平安不平安，他是去看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其实是他的心里面怎么样，没有平安。虽然莫迪改和以斯帖给我们看到在那个光景里面他的信心还在成长，所以我们说我们在看圣经人物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榜样，也可以学习他们需要成长的地方。但是虽然他们在这种光景里面，但神还是使用他们啊。作者就让我们看到这就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并不是他们有什么好。同时呢，我们发现这个神既然是神的儿女，他神就借着苦难来管教他们，就在4年半以后，这个苦难就临到他们。我们看3章1节，讲到这个莫迪改的生命得到了复兴啊，他的自错必改，他跟以斯帖的关系开始成熟，不再是命令啊，他乃是劝勉，最后让以斯帖做独立的决定。我们来看3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吧。3章1节，这事以后，亚哈随了王，抬举亚家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使他高升，叫他的爵位超过他同事的一切臣宰，在朝门的一切臣仆都跪拜哈曼，因为神如此吩咐，唯独莫迪改不跪不拜。 他们天天劝他，他还是不听，他们就告诉哈曼要看莫迪改的事站得住站不住，因为他已经告诉他，因为王如此吩咐，不是神如此吩咐。以色列当上王后以后，过了四年半，有一个叫做哈曼的人被王高升做了宰相。这个四年半呢，莫迪改好像经过一些改变，他的灵命有显著的改变。王要所有的官员来拜哈曼，唯独莫迪改拒绝跪拜。有人说啊，因为犹太人不可以拜偶像啊，不是这个意思。从上下文看呢，这莫迪改似乎是一个信仰妥协的人，但是他在这件事情上好像触动了他的底线，这个危机啊，激发了他里面的信心，成为他灵命的转机。那我们说莫迪改为什么不拜呢？根据三章四节，他莫迪改告诉他同事，因为他是犹大人。为什么犹大人就不可以拜？这里有一段历史啊，因为哈曼是亚甲族人，是亚玛利人的王亚甲的后裔啊。那么亚玛利人是什么人呢？他们是神的仇敌，是以色列人的世仇。圣经有一句话在出埃及记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亚玛利人所代表的是一个魔鬼敌对神的势力。莫迪改想起了神的话，他不拜是因为他要遵守神的律法，不愿意对敌人哈曼表示尊敬。莫迪改原来违背律法把以斯帖送进宫，现在他顺从律法，不跪不拜。从前他隐藏他的种族习惯，现在他公开承认他是犹大人，可见莫迪改是一个自过必改的人。什么因素造成他的灵命的复兴呢？作者没有讲，但我们可以从历史背景来看，这五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我觉得把以斯帖送进宫这件事情来对他带来有很大的不平安啊！我们刚刚讲过了为什么。那对一个属神的人来，心里面的平安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你跟神的关系决定你心中的平安。这是为什么导致他反省他自己和他的改变。另外我们说莫迪改是一个明白律法的人，所以他从前只是有知识没有行为，他现在被这个危机啊激发出他的信心来。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注意到先知撒迦利亚工作的时间刚好是那一段时间，他去鼓励那些回归的犹太人啊。那么我们相信啊，推测就莫迪改可能受先知撒迦利亚的教导的影响而改变他的灵命。所以在拜哈曼这件事情上，拒绝拜哈曼这件事情成为了莫迪改的生命的转折点。他不惜违背王命不拜哈曼，展示了莫大的勇气。这个勇气来自他心中的信心。当他承认自己是犹大人的时候，他跨出了信心的一大步。刚才说过，作者把神的名字隐藏在犹大人这个称呼里面，从此他就跟神站在一边了，并且义无反顾。我们看第五节，哈曼见莫迪改不跪不拜，就怒气填胸。他们已将莫迪改的本族告诉哈曼，他以为这个他就是指哈曼呢，他以为下手害莫迪改一人是小事，就要灭绝亚随的王，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莫迪改不拜哈曼，为犹大民族招来杀身之祸。这个哈曼知道了莫迪改是犹大人以后，就要灭绝波斯通国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这个不跪不拜啊，本来是一个人的事情，何至于灭族呢？说明这件事情的确有它的历史渊源在后面。哈曼要趁机灭绝所有的犹大人，并且这个背后啊，显然也有灵界的势力。为什么呢？因为救恩是从犹大人出来的，那么灭了犹大人就不会有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了啊！所以这个危机的背后的严重性，它的引申的意义是非常严重的。莫迪改认识到自己 没有能力来救犹大人，所以他去求王后以斯帖的帮助，同时也表示他承认以斯帖已经长大了，他能够胜任啊一个更重的责任。他原来叫以斯帖隐藏种族，现在他生命改变，他叫以斯帖站出来，要他承认自己的身份来帮助他的本族。但是你们若是读这个以斯帖记，你就知道以斯帖起先不敢，因为波斯王有一个法律，就是说没有被召去见王，私自进去见王的，最大的罪可以处死啊，所以有生命的危险，所以他拒绝了莫迪改。莫迪改就派人呢传话给他，这就是4:13。我们一起来读，这是以斯帖记最有名的一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莫迪改这番话包括 两个重点，一个就是犹大人一定会得救，他怎么知道？因为犹大人是神的子民。以斯帖若是不愿意，那么神就借着别的人来救犹大人。王后的位分，他告诉以斯帖是来自神的护理、神的带领、神的掌管，才会被选上。所以你要抓住机会来被神所用。莫迪改他很熟悉律法，他知道他的祖先亚伯拉罕神曾经跟他立约，神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你，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他是犹太人，一定得救。问题是你以斯帖要不要成为神的计划的、神的行动的一部分？所以莫迪改的劝勉跟警告是根据神的话来的，不是他自己讲的。我们注意到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的改变，生命的影响，生命以斯帖成年了，能够独立的思考做决定，并且为所做的决定向神负责。莫迪改不能再像4年多以前说嘱咐他、命令他了，他乃是用真理的话来劝勉他，用爱心说诚实话。他的目的就是要激发以斯帖里面的信心，让以斯帖明白上帝给他的使命，劝勉他做正确的决定。所以我们要让无论是我们的儿女，是我们带领的弟兄姊妹门徒，就让他们做独立的决定，让他们生命直接向神负责。那果然这个以斯帖是不负他的期望，在4:15-16，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我们然后我就违例进去见王。他说我若死就死吧。他已经下定决心了，勇往直前，愿意为拯救同胞而站出来。当以斯帖接受了莫迪改的挑战了以后，他就成为主动啊，他独立的做了决定，他叫违例见王，他说我死就死吧。以斯帖第一优先就是让莫迪改和犹太人用祷告来托住他，他知道要不能依靠车，不能依靠马，要依靠万军的耶和华方能成事。莫迪改抚养以斯帖，信仰的传承在这个时候表现出来了啊！莫迪改所种下的种子现在在以斯帖身上发芽了。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教养孩童也是一样，主要的责任就是要培养他们能够长大做独立的决定，一生向神负责，并且尊重他们的选择。第四点我们要讲，生命影响生命的最终结果就是成全他人的生命。导师的角色要转变，从领导到了支持，门徒的角色要转成熟，接受传承啊，负起领导的责任。第4:17，于是莫迪改照着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里的吩咐和第2章的嘱咐原文是同一个字啊，意思就是命令。 我们刚才观察到这个角色的逆转，以前是以斯帖听莫迪改的命，现在呢是莫迪改照着以斯帖一切的命令去行。所以当以斯帖能够独立的时候，莫迪改就尽力的来支持以斯帖，听从他的命令，积极的配合。莫迪改召集了苏珊城所有的犹太人，为他进食祷告三天三夜，为以斯帖要去见王这件事情来祷告，为他们自己的得救来祷告。结果神听了他们的祷告。下面的故事呢，从第五章到第七章，你们要回去自己看了啊，这个比连续剧还精彩。他以斯帖用智慧在王面前揭露了哈曼的诡计阴谋，亚哈随鲁王听了也就龙颜大怒啊，就把哈曼处死了。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跳到这个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当日亚哈随鲁王把犹大人仇敌哈曼的产业赐给王后以斯帖，然后呢他说以斯帖就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产业。以斯帖除灭了犹大人的仇敌哈曼啊，成为以色列的民族英雄。同时呢，他替王除掉了一个心腹之患，因为这个哈曼这个权力越来越大，威胁到着亚哈随鲁王。所以王将哈曼的产业，哈曼出使以后，他的产业就给了以斯帖。这个产业是非常的庞大啊，就包括很多的仆人，很多的这个产业要人来管理。以斯帖就派莫迪改来负责。莫迪改并不嫉妒以斯帖的风光啊，以斯帖是英雄，他是 hero maker。他甘心接受以斯帖的委派，听他的吩咐。所以我们再一次看到角色的转换。所以生命影响生命的最终的结果，就是必须是角色的转换，第二代才能传承，从上下的关系变成一个平行的伙伴关系，再进一步甚至于成为一个被带领人来吩咐的关系。我们华人呢，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有一句话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有没有？苏永峰牧师把这一种思想叫做权力伦理化，或者说伦理权力化。老师永远是老师，学生要服从一辈子。这种观念被带到教会里面呢，老一辈的领袖说的话才算啊，年轻一辈的就不敢接任，以至于生命没有办法成熟，权力跟责任就没有办法传承。所以我们做属灵领袖的要学会莫迪改的榜样，在适当的时候退到第二线来做一位支持者。我很敬佩，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西区，我19年前来到西区教会是黄继荣牧师啊，那时候刚好黄继荣牧师把棒子交给许崇义牧师，然后他自己又去东亚做宣教士10年啊。那这个西区教会的传承呢，的确是非常的 smooth 啊，因为黄继荣牧师的智慧啊，以及他乐意做一个支持者。我们做结论，用你的生命去影响别人的生命。以斯帖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莫迪改是一个生命的导师。苏文峰牧师说过了，作为一个21世纪的现代人，我们没有那么幸运能够一辈子跟着一位导师啊。我们可能一辈子有很多不同的生命导师，在我们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来影响我们啊，神安排不同的人在我们的旁边，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来影响我们。这个我们的莫迪改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角色出现。你认识你生命中的莫迪改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那时候大学生啊，周末当然这个大学生会有很多活动。那刚刚信主以后呢，有时候去聚会，有时候不去聚会啊。那有一位老弟兄哈，他每个礼拜五就来我们家按门铃。他说：“弟兄啊，今天晚上有青年聚会，你去吗？”啊，他自己当然是老弟兄，他去别的聚会嘛哈，他就叫我去青年聚会。他这样做有一年了，每个礼拜来按我的门铃啊，一直到我养成了这个参加聚会的习惯啊，参加这个习惯，那他就不来找我了。他是个影响我生命的人，我现在连他的名字都不记得了啊。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你的莫迪改？他也许是传福音给你的人，他也许是你生病时陪伴你的人，他也许是你的父母， 也许是你的儿女，也许是为你祷告的人，或者是你的祖父母，我不知道。也许是一篇文章的作者，你读了那篇文章以后你受了感动，这些都是影响你生命的人，就是你生命中的莫迪盖。反过来说，无论你是不是知觉，你的生命必定影响你周围的人的生命。有一个人叫 Will Fetters，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的指纹不会从我们曾接触过的生命中消失。既然如此，那我们为什么不有计划的刻意的接受装备，更有效的用你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成为别人的莫迪盖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扮演一个不同的角色，也许你是用文字来影响别人，也许你是用心路关怀的陪伴员，也许你是小组的辅导，也许你是查经的领袖，儿童主日学老师，都可能用你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的生命。莫迪盖的名字意思是微小的人，结果他被神大大的使用。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英雄，但是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英雄的栽培者。被你愿意被神使用吗？成为神国的现代的莫迪盖吗？我们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你把历史上这一位莫迪盖弟兄他所做的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来学习。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成为一个莫迪盖，来影响别人的生命。谢谢主，这样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再次的赞